各位早上好，今天由牧师 Gordon 来为我们讲到启示录第八到九章，让我们一起来祈祷。亲爱的上帝父亲，谢谢你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为了我们的过失来祈祷，让你可以看过我们的过失，用耶稣的名字来祈祷，阿门。大家早上好，已经好久没有见到你们了，好像已经几个月没见到你们，所以今天早上能见到你们我很高兴。今天我有点病，所以我的声音会有点枯燥，也请原谅。好啊，那我就开始来讲解了。几年前我遇到一对夫妇，由于上帝的仁慈，他们在一次迎面的汽车碰撞中逃过一切，那是一个可怕的时刻。他们沿着一条多峰上下起伏的道路行驶，Cheltenham 的 Sutherland 路，对于那些认识他的人来说，他紧挨着铁路线。当他们转过一个角落时，一辆汽车向他们驶来，砰的一声，汽车被撞毁，幸好没有人受伤。如果你从严重受伤或死亡中侥幸逃脱，你会怎么做？他会改变你的生活吗？他是否会对你这一个世界的祝福有新的认识？对这对夫妇来说，他确实如此。其中一个人，也许是妻子，说，在那次经历之后，我们决定仅仅利用我们的时间去挣钱和存钱，尽可能的节俭是愚蠢的。我们决定把它尽可能多的时间花在国际旅行上，并有我们可以一起享受的经历，而这正是他们所做的。据我所知，他们就这样幸福的生活了很多年。我不知道你对这个故事的期望是什么，也许是奇迹般的改变，以及对这对夫妇与上帝的关系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估。但是没有，他们只是继续过着与以前差不多的生活，只是多花了一点钱。我想知道你会怎么做。现在启示录反复提醒我们，有许多现象怀生和病临死亡的经历。你还记得上周在启示录第六章中关于天启四启的意象吗？代表征服、战争、饥荒和流行病，甚至像我们正在经历的这种大流行病都会导致死亡。好了，这四位骑手出去在全世界做他们的工作，他们是否在世界的四个方向，西南北东西，或者他们是否只是自由的横行，边走边杀，我们没有被告知。但你是否注意到许多人在这些恐怖中幸存下来，就像今天一样。所以启示录第六章第八节说，我观看竟有一匹灰马，骑在马上呢，名字叫做死，阴间也跟随着他。他们得了权，并可以管辖地上的四分之一，又有用刀剑、饥荒、瘟疫和地上的野兽去杀人。所以你有他，不是每个人都会死。黑死病杀死了欧洲三分之一的人口，我们现在的 COVID 也没有那么糟糕。即使你在没有接种疫苗的情况下感染了它，实际死亡的基率也不到1%。而今天这两章也是如此，不是每个人都会死，你注意到了吗？再次听第八章从第七节开始读，这次要密切注意数字。好，我们一起来使读第七节。第一位天使吹号，就有冰雹和混杂着雪的火投在地上，地的三分之一烧掉了，树的三分之一烧掉了，所有的青草也烧掉了。第二位天使吹号，就有一座好像燃烧的大山投在海里，海的三分之一变成了雪，海里受造的生活死了三分之一，船也只毁坏了三分之一。第三位天使吹号，就有一颗燃烧的大星，好像火把一样，从天上落下来，落在江河的三分之一和众水的源泉上。这星名叫苦井， 送水的三分之一变为苦井，因水变苦，就有许多人因为这水而死了。第四位天使吹号，太阳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三分之一，又都受到打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都变黑了，白天的三分之一没有光，夜晚也是这样。所以实际上这并不是太糟糕，是吗？它不像大家都在盘论的最新视频系列鱿鱼游戏，只有一个玩家能活着来，很多人都会带着生命逃离这些可怕的灾难。而且正如 Steve 上周提醒我们那样，如果你是主耶稣的追随者，是相信被杀羔羊之血的人，你就有特别的保护，并不是在说你的生活中不会发生坏事，显然他们会发生，但是在最后的审判日，你将成为无人能数的大群人中的一员，站在神的宝座前大声呼喊，救恩属于我们的神，坐在宝座上的神，并属于羔羊。这意味着当我们读到启示录中描述的那些可怕的事件时，我们可能带着惊恐去读，但我们绝不应该带着恐惧去读，因为这些可怕的东西将战胜我们，这是很好的认识，不是吗？我认为阅读启示录是一个好处是，尽管有些场景很吓人，但你确实得到了一种进展和走向终点的感觉，那就是神的审判落在这个世界上，结果是对那些信靠他的人的拯救和救赎。因此在我们剩下的时间里，我想谈三点。首先，你的祈祷是有作用的。其次，你的祷告会带来上帝的审判。第三，所以要继续祈祷，把你的信放在上帝身上。首先，让我们看看我们的祈祷是如何产生作用的。我们来看启示录的第八章开始。羊羔揭开第七个印的时候，天上静默了大约半小时。我看见站在神面前的七位天使，有七支号筒赐给了他们。另外有一位天使来，拿着金香壶，站在祭坛前，有许多香赐给了他，好与所有神徒的祈祷一同献在宝座前的金坛上。那香的烟和众圣徒的祈祷，就从天使手中一同升到神面前。天使拿着香壶，用坛上的火把它装满了，投在地上，于是就有雷轰、响声、闪电和地震。在天堂的这一边，作为祷告的人，我们有时候会觉得我们的祷告几乎没有什么结果。我们请求世界和平，但依然战争继续。我们应求我们的领导人治理好，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没有做到。我们求疾病痊愈，但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或我们的朋友依然生病。但启示录第八章拉开了会章，从天堂的角度解释了我们祈祷时发生的事情。第一节说，天堂里有半小时的沉默，这是很重要的。这种沉默的意义是什么？这当然为了意象增加了喜剧性。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主耶稣的现前，对他的教会说了话。我们在使徒约翰的帮助下被带到了天上，看到了神的被杀羔羊坐在神的宝座上。我们看到并听到了所有被造物的雄伟景象，与上帝的子民一起唱着对创造者上帝的赞美。我们看着七个封印被解开，一个一个的打开，导致地球上发生了令人惊奇和恐怖的事件。现在突然间一片寂静，为什么？那是什么原因呢？ 为了让天使能收到七声喇叭，在第三节，特别是为了让上帝所有子民的祈祷能被上帝听到，就像在他面前升起的香。你可能觉得你的祷告成就不大，但这不是天堂的观点。这里有沉默，以便你的祷告可以被听到，上帝自己也在听。而当上帝听到我们的祷告时，会发生什么？我们来读启示录第八章的第五节，天使拿着香炉，用坛上的火把它装满了，投在地上，于是就有雷轰、响声、闪电和地震。你可以看到，在地球上有后果，这些后果是由七号喇叭的爆炸声宣布的。再次注意数字七，它在启示录中随处可见。启示录一中，上帝的宝座前有七个灵，主耶稣站在七个灯台中间，手里拿着七颗星，代表七个天使和七个教会。现在七个封印已经打开，接下来是七个喇叭，以后在启示录中会有七个碗和七个灾难。七，我们第一次在圣经中找到数字七是在哪里？你还记得吗？就是最开始的时候，上帝用六天创造了世界，到了第七天，也就是我们现在还在的第七天，上帝从他的创造的工作中休息了。他已经完成了，他是完整的，而且非常好。七是上帝完美的数字，是上帝完成的工作。因此有七个封印，现在也有七个喇叭，意味着我们正看到一项完整的工作在我们眼前展开。这就是上帝的审判。无论我们对这些细节做任何解释，他都再清楚不过了，不是吗？有冰雹，有火，有雪，大地和其中的每一个人都遭受了巨大的痛苦。如果你有时间，你可以买一本有交叉参考系统的学习圣经，你甚至可以把 ESV 或 NIV 学习圣经下载到你的手机上，现在非常便宜，你可以自己查看许多这些灾难的旧约背景。但是如果你记得我们在教会里讲授出埃及记的时候，你可能记得一些灾祸，还记得冰雹之灾吗？请听出埃及记第九章。埃及记第九章的第2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向天伸杖，使埃及全地都有冰雹，落在人身上，在圣橱上和杏橱上和埃及地田间所有的蔬菜上。摩西把手杖向天一伸，耶和华就打雷下暴，有火落在地上，耶和华使冰雹降在埃及地上。那时有了冰雹，冰雹与火混杂在一起，十分严重。埃及全地自从建国以来，从未有过这样的冰雹。在埃及全地，冰雹把田间的一切，连人和牲畜都击打了，冰雹又把田间的一切蔬菜击打了，也把田间的一切树木打断了，只有在以色列人所在的歌宴地没有冰雹。听起来很熟悉吗？应该是，因为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启示录中看到的情况，只是要糟糕的多。上帝不仅惩罚了一个国家，而且惩罚了整个世界，因为他故意持续的不服从命令。但是这一点非常重要，神的子民得到了赦免和保护。在埃及的时候，以色列人居住的地方并没有下冰雹，现在神的审判落在了整个世界上，但神的子民，那些信奉耶稣的人却能幸免于难。如果你按照我的建议使用圣经和一个良好的交叉参考系统，如果你上网到圣经网官网站的话，你可以免费获得这个系统。实际上在 Bible Gateway 网站上，你甚至可以找到中文或海地克里 奥尔语的圣经，我觉得这很了不起。还有我所说的所有的这些交叉应用，总之重点是你不必看着这些灾祸而挠头，你可以自己检查这些交应应用，然后说哦，这就像在埃及，摩西把河流变成了血，所以人们不能喝它。或者说哦，这就像埃利米书第51章25节中的那次对巴比伦的审判，看起来像一座燃烧的山，它被扔下来摧毁了大地。正如我所说的，去网上看看，如果你愿意，你甚至可以用海地克里奥语读这个。但是如果你读到这里并回到你的旧约交叉参考资料，你真的需要这样做，以使启示录完全有意义。你可能依然在脑头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样子，当然答案是它看起来像我们现在生活的世界。这是一个单一的疾病，可以关闭世界经济超过一年，或使人们陷入贫困，甚至杀死一些人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上，一种疾病就可以使世界的经济停顿一年以上，或者使人们陷入贫困，甚至杀死一些人。即使在安全舒服的澳大利亚，人们可能会说，哦，我们几乎已经做得很好了，现在因为疫苗等原因，我们正在走出另一条路。甚至在这里回想一下，过去几年在 New South Wales 我们也有过大流行病，我们在干旱之后发生了丛林大火，雨来了，我们有老鼠瘟疫，谁知道呢？我们可能会走到另一边，发现中国的威胁意味着我们突然需要审视我们的军队，并对自己说，哇，我们对可能发生的事情真的有准备吗？保护的好吗？因此，除去我们在启示录中发现的画面语言，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生活的世界的画面，有战争，有饥荒、疾病和死亡。但当然，整个重点是我们不需要无视这些图像，因为我们仔细参考这些图像，我们看到并学到我们不可能知道的东西。你是否注意到，在第九章，这些意象开始变得非常可怕。当第五声号角吹响时，一颗星从天上掉到地上，并得到了通往无底洞井的钥匙。那么，那个无底洞是什么？那无底洞肯定是死亡和地狱的地方。再一次回家检查你的旧约与以赛亚书34章或创世纪19章的对照，看看你是否同意，或者这些可怕的蝗虫呢？启示录的第九章，我们从第八节读到，他们的头发好像女人的头发，牙齿好像狮子牙齿，他们的胸甲像铁甲，他们的翅膀声音好像许多马车奔驰上阵的声音，他们好像蝎子一样有尾巴和毒刺，他们的尾巴能伤害人5个月。再一次检查你的旧约对照，看看你是否同意。这听起来像埃及那些灾祸之一，或者也许它听起来像约珥书，其中一群蝗虫的到来是上帝审判以色列的明确标志。这是这些启示录中的蝗虫更大、更好、更可怕，因为他们进来后不再理会草和植物以及树木，而是攻击人。事实上，你甚至可以说，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命令，因为人们不能得到死亡的解脱，他们必须忍受5个月的折磨。谁是他们的王？根据第9章第11节，他是阿巴顿或者阿波罗，名字的意义是毁灭和毁灭的人。第一个是希伯来语的名字，第二个是希列语，也是国王和无底坑的天使。这就是撒旦，对吗？他喜欢折磨人类，甚至不一定要杀死他们，却以他们的痛苦为乐。因此，拥有这些可怕的图片的宝贵之处在于， 我们可以看看我们所生活的世界里的痛苦和苦难，发现自己受到了警告。这不仅仅是一个随机的物质宇宙，随机的坏事会发生，比如战争、饥荒和疾病。实际上，你甚至可以称它们为坏东西，因为它们真的只是随机的东西，就像进化。不，在这种痛苦的背景是启示录的画面，它告诉我们，属灵的力量在工作，在我们的生活和周围人的生活中造成破坏。第十二节告诉我们，两场灾难已经到来，请注意第三场灾难，它将在第十一章吹响第七号喇叭的最终到来。在此期间，你会得到六声号角，这次有四个天使被释放出来，他们出去杀人，占人类的三分之一，显然他们有骑兵，有两亿人。这是一支非常庞大的军队。我的理解是，中国的人民解放军只有200多万士兵，即使他们也可能在面对2亿人的军队时挣扎。如果你在约翰写作的时候读到这篇文章，你可能会想到罗马帝国，他有一支相当不错的军队，但是每个罗马士兵会有1000个这样的骑兵。而且我在想，即使罗马士兵都有马，也没有一匹马会有火红色、深蓝色和硫磺色的胸甲，也没有一匹马会有狮子一样的头，没有一匹马能够呼出火焰和硫磺，也没有一匹马的尾巴像蛇一样鞭打和咬人，造成可怕的伤害。好吧，我希望在阅读和听到这些之后，每个人都能回家，今晚有一个好的睡眠。但对我来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小部分中最可怕的事情在最后几节，你看到了吗？启示录第九章第20节，其没有在这些灾难中被杀的人，依然不为他们手所造的悔改，还是去拜鬼魔和那些金银铜石头木头做的不能看不能听也不能走路的偶像。他们也不为自己的凶杀、邪术、淫乱和偷盗悔改。那有如此，我们人类是如此反常，以至于面对可怕的苦难，我们的基本天性不是悔改我们所做的坏事，而是继续崇拜恶魔、偶像、杀人、施展魔法、淫乱和偷盗。一个朋友的朋友参与了1977年可怕的格兰韦尔火车灾难，当时有84个人死亡，更多人的受伤。他当时在其中的一节车厢里，他说，事故发生后，由于脱轨，你能听到的是空气中充满了人们痛苦尖叫的哭声，还有咒骂、辱骂、粗话和亵渎的声音。朋友们，这就是我们在面对所发生的坏事的自然表现。因此，我们读到这样的一段话，就会说，我们到底有没有希望？有没有什么安慰？因此，让我强调一下今天的几件事。好，这是我们最后的一点，让我来解释。首先是这样的，再次记住你的祷告是有效的，不要放弃祷告，你的祷告是有效的，神会听，也会回答。而这种回答的一部分，确实是将他的审判倾倒在叛逆的人身上。这段话中受苦的人绝不是无辜的。因此，当你祈祷，我们的天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时，要意识到这个祈祷的部分答案，就是我们在启示录的这些章节中读到的。不要惊慌，不要害怕，我们所祈祷的神是非常有能力的，而且每一个事件都在他的控制之下。当你看到战争、饥荒、贫穷和疾病时，不要想 上帝在这一切中在哪里？想一想，这是神对拒绝承认那耶稣为王的世界进行的审判。接下来的事情是，如果坏事发生在我们的基督徒身上，我们绝不能对自己说，好吧，上帝，你只是失去了情节，你失去了控制。在圣经的其他地方，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教导我们，即使是生活中所谓的坏事，也是神为了那些按照他的旨意被招的人的祝福和利益而做的，也就是我们。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在启示录中我们已经得到保证，如果我们忍受这些可怕的事情，那么有一天我们将聚集在耶稣的宝座周围，向坐在宝座上的人唱出赞美和荣辉，并感谢他。出于这个原因，我想说的最后一件事是，不要放弃希望，不要停止祷告，特别是让我们继续为不认识上帝的家人、朋友和邻居祈祷，并祈祷他们和我们一样，能够远离服侍魔鬼，接受只有耶稣才能提供的救赎。阿门。